那我们请看76页哈。我们这边讲空是什么？空是从本以来一切染法不相应嘛，从本以来。那前面呢，一开始在立73页的哈，73页讲如实空是以能究竟显实故嘛，就是去除了这个烦恼。虚妄烦恼之后显一个真实性，这是叫如实空。那这边所谓的空本身这个字，就是从本以来一切染法就烦恼不相应了。那这边讲不相应，就是它可能在一起，可是它是相异相离相脱嘛，就是如同这边讲圣蛮经中。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脚15876页这边的，我们先看这个经本身呢，再来看导师的说明哈。经本身括弧一，世间言说故哈，就是世间共世俗的言语嘛哈，所以有始有生哦，始就是根坏嘛哈，诸根坏掉，生就是新的诸根升起。那非如来藏有生有始哦，如来藏者哈，离有为相，有为就是生灭了哈，有为无为就是。一个是有生灭，一个没有生灭，所以有为跟有漏不一样的概念哦。有漏是有烦恼，所以有可能是无漏，可是还是有为哦。就是它是无漏，是有为的，就是有生灭的哈。那如来藏啊，常住不变嘛，是故如来藏是依是此是建立，就是依着如来藏，我依着此一切法所依嘛，所持可以建立一切法，就是如来藏。那世尊啊，不离不脱啊，不断不脱，不异不失异佛法，这是从究竟义来说了哈。那世尊啊，断脱意外哈，就是断嘛，脱嘛，就相应所谓的不离不异不脱哈。外有为法哈，依此建立者就如此，就如来藏。所以它是跟烦恼是断是脱是异哈。简单的说就是本文啊，就导师上面讲的。如来藏跟杂染法，就是注脚的158那个本文有没有不相应？那里如来藏跟杂染法是相异相离相脱，虽然是不相应，它可能可以在一起，可以在一起。那瓜符二呢，导师的讲记只说生死与如来藏的不一，不一就是 不一致嘛，就是有差别。那一如来藏有生死，这不是第一谛，不过是依的世间法随世俗谛的言说而说有生有死。啊，这个就是解释这个经文嘛，死就是诸根作用坏了，生了就是生的新的诸根升起作用。那说诸根的生死起灭，就是生死不是如来藏自体也有生有死的。所以有人说起信论立真如生无明义实在不妥当，这个我们后面会看的，这个后面会看到，这个就是依的如来依的真如生起无明，或者依的真如心而有生灭心，这个概念我们之后会看到。这个说呢，只可说依真明真如而有无明，迷真如而有无明，无明是不离于真如，但真如呢非生死缘起法，所以它不是有为也不是有漏，所以不可说真如生无明。本经这边讲，本经呢就是圣蛮经嘛，本经说如来藏为一，那楞伽密严经说如来藏藏是，这边的藏是就是阿赖耶识的为一，所以它唯一有这两个。那唯识论是以阿赖耶识就是藏识唯一，那如来藏唯一是真常妙有的大圣经本义，那专一阿赖耶说一的是受西北方论师的影响，那等于说这个楞伽经密严经都有受到这个西北方印论师的影响了。所以讲的简单的说是它是不一样的，那不一样不代表他们不会在一起。我们看77页，我们看77页。 看为本文的、啊、那今真如性就真如心嘛，真如性与虚妄杂染法虽无始来同在，就是说他们虽然是不相应，可是他同在嘛。而真如性是清净，虚妄杂染法是不清净。那清净的与不清净的，从本以来，就从来就是相离不相应。可是它是同在的啦，这个概念就是要先把那个定义了解它的怎么去诠释这个所谓不相应，它可以是同在一起，可是它没有相应而已。那真如心从来不与一切杂染法相应，这个叫空啦、啊、所以我刚一开始上课讲七十六页讲空是什么，从本以来一切染法不相应嘛。那上文说空是就是七十三页那边经有没有空，如实空的空是什么，究竟显实义嘛，或者是75页这边的、啊、如实空的这个空是空却烦恼而显实义啊。好，75页第一行，这个跟这边就不太一样，所以导师要接着要说明。那前面讲究竟显真实性，就是去除了烦恼显实在性，这是要说明什么，这是要解释由虚妄杂染法的，就去除虚妄杂染法，那显现的真如心，显现的这个真实性，那一的真这个样的真如叫做空了，所以叫做如实空嘛。就这个如实空本身是去妄去除，讲了如实空这个意涵就是它去除了虚妄杂染法。那其实呢就是呢虚妄杂染法未去除的时候，这个真如自体还是清净不染，不染一尘。所以呢从究竟显实是从约离垢清净说，就前面所讲的如实空那个空啊，就是它究竟显实嘛。那染法不相应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本性清净，一切法本质或是真如的自体本来就是清净不染的。所以就意思论文上本身有好像有点点不太一样啦，不过只是诠释上基本上呢讲的还是这个所谓这个真如它是去除烦恼真实性的啦。好，那接着看，所以为了说明染法的不相应，就说真如是离一切法差别相，那差别相就是不平等义嘛，就是有所谓生灭增减或是垢净等等，那真如是一味平等，就是从来就是离此一切，就是从来就是离开种种差别相，那离一切法差别相，因为真如的心体是无有虚妄的心念嘛。我们之前讲心有可能是真或是妄，心啊这个心本身有可能是真或是妄，妄就虚妄分别，可是如果跟念头的念合在一起一定是虚妄分别，这个应该有印象吧。前面这里一开始在讲这个心念的问题的时候，有找到吗？在64页这边呢，只要是跟妄结合，就念这个念，心跟念结合一定是虚妄分别的，所以是叫妄念。在65页这边，从64到65，好，那我们回过来这个77页这边，那接着要解释啊，它是离开种种的差别相嘛，就是因为它本身没有虚妄的心念，所以它本身就离开种种的差别相本身。那众生的心体本净，本无虚妄心念，若无虚妄的心念当然没有一切的差别相可说，那这个就是真如的平等性。所以真如的自性是离世俱绝百非嘛，所以接着要解释的就是当知真如自性非有相非无相，非了很多了，乃至用一这个在76页那个文。那接着看瓜浮士这边的说明，本论现在举有无 一跟义来两种四句来分别，有就是存在，有就是有存在，无就是不存在，一是整体的，义的是差别的。不管说有说无说一或是说义呢，这些都是相对安立的世俗言说了。那真如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了，就是它是离心缘相、名缘相、文字相嘛，所以它超越的这种语言文字乃至心所念法，心念法。那这边主要的差异是一般我们说离四句是哪四句，我们看一下这里，看一下我全先举了这个中观经论里面提到离四句，我们应该很熟悉的。那这边讲的是说佛在世的时候有外道问佛说，如来死后去不去，就是去哪里啊，到底如来死后去哪，或是去或是不去。第三个是意去意不去嘛，一般就是跟有无配对的，死后非去非不去啊，这就是所谓的有。第一句是有嘛，第二句是无，亦有亦无比较像是还是有啦，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就是比较是否定的。那这是就佛在世有所谓的十事不可计别，佛不回答的事，就世间是常无常啊，有边无边，这些也是不分别。那如来不计别不分别不说明这四句，可知如来死后是离此四句，就离四句主要是要指我们的细论分别的。好，那这部论我们来看导师回77页这边有点不一样了。我们刚刚说有是存在嘛，无是不存在，一是整体的，义是差别的。我们接着看下来，有无是句一本论说，有相是第一句嘛，无相是第二句，非有非无相，即常说的非有非无是第三句。所以我们刚刚说的一般说离四句的那个四句，非有非无是属于第四句，不过在这一部论是第三句。那非有无具相就是亦有亦无嘛，可是前面就我们这边就是用非有相非非无相嘛，所以它事实上就是一样是亦有亦无的意思，这个是属于第四句啊。那一跟义跟非一非义也是四句，真如自性是超有无嘛，意象超越，就是不能说有不能说无，所以它非这个字就是有超越的意思嘛。非本身啊，当我们前面有讲到嘛，要从凡显轰云托月的方法去凡显这个真如相，它不会说它是有说它没有，所以前面在文这76页那个文就用非有相非无相，非非有相非非无相，这个非有无具相。所以真如自性就是超越种种的相对嘛，所以每个字都用非的，就是超越的意思。好，那导师接下来要讲就是这个四句的次第跟其他经论不一样。那其他经论就如同我们刚刚说了，第一句是有嘛，第二句是无，第三句就亦有亦无，等于说三句四句是颠倒的，就是跟这一部论来比。那导师说有是正无是反嘛，亦有亦无是综合，它上就是正啊，非有非无实际上是反。那这个地方呢就是说经双非句为第三句，跟一般我们所认为的双非句在第四句是可以注意一下的，导师说值得注意的。那中国学者每重视亦有亦无的综合句，即使说双非就是非有相非非无相也是如此的，双非就是非有非无，如天台者说言在双非意在双己，那这个意思就是圆融的意思的。那印度大圣我们接着看78页，依循佛法空义正轨，重视非有非无的双非句，对只有而明空，对有有有无而说非有非无，双非就是空的复句，就是非有相嘛，非以 这两个都要超越的，这两个都要超越。那照说空非是顺意圣意的嘛，所以用空嘛，我们在有些经论用这个否定语词来描述这个究竟实意，所以这个是属于顺于圣意。那有跟意是顺于世俗的，本论是有宗嘛，大圣有宗是妙有的唯心论。那么将双意双非句颠倒有它的意义，这当然是导师的说法了。那本论仅举有无意义来说，是让生灭断常都一样可以做四句嘛，就非生非灭，这个一生一灭这样子，应该说非生非灭，那非生非非生这样子。好，总结呢，乃至括号总括的说呢，就是说真如是空了，是依一切众生而说，因为众生呢，依啊，这边的依是因为的，因众生有妄心念念分别，都与真如不相应而说空，空就是这样子，空是从众生的虚妄心念而安立。假设呢，这边实际上也是解释这个前面的76页那个文啊，前面说那个有那个文，所以若离了虚妄的心念，直接从这个真如自性上说，实在也没有什么可以空的，应该也说也没办法用原文字去描述。那言在双非，意在双极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159，这个在中观论颂讲记，意识亦非识，这是这个注脚159的，就这是元龙本的，元龙中国的传统学者大概都是万法归一嘛，一生万法，万法归一，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涵。那天台家虽说重在非实非非实门，那实际上是意实亦非实，如天台学者说，言在双非，意在双极嘛，这是明白可以了解。那实呢，就是非实，非实就是实，或者是说即空即假，或者说即空即假即中，就圆融啦，基本上就是万法归一，一生万法，基本上就是用这样的道理去理解。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如实不空嘛，我们刚刚讲如实空从真如的字体来说是一切染法不相应啊，从空去烦恼来说是有个真如性，真如的实性在的，所以可以这么理解。接着讲如实不空，那所言不空者以显法体空无妄故，即是真心恒常不变尽法满足，则名不空，亦无有相可取，离念境界为正相应。那我们再接着来解释，再说不空，看导师的文上面，一空以显真实性，那说明法体没有虚妄杂染，说明为空，本无妄染因空所显，即离虚妄杂染的法体就是真心。所以这边所谓的不空有两个层次，一样还是有两个层次，就是它的法体就是真心嘛，就离开了这个虚妄杂染的这个法的字体就是真心，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呢，应该是第二个是这一部论比较强调的。那接着看，就真如心是恒常不变的尽法满足，这个就是上面所说的字体具足无漏性功德，就是73页76页都有提到，就是真如的不空，所以就如实不空了，这不空的就是无边的称心功德，而且是具足的，具足的不是在佛才具足，众生位的时候也具足。常恒不变是从字体上，从法的体上说，尽法满足是约不离真常的无漏性功德。那在宝性论用四德来说明，就是常恒不变清凉，常啊，常住嘛，恒啊，不变，还有清凉，这是宝性论。 那无漏的性功德就是清净法，在众生杂染位还没有显现，佛菩萨是能分显或圆满显现。那分显就是菩萨嘛，圆满显现就是佛嘛，这个清净的功德，无漏的清净功德。那净法在众生未显时可名为无漏种子，所以他们也是有这个语词啊，无漏种子。那这个无漏种子就是无漏的净能，清净的潜能啊，可以升起无漏啊清净法的这个可能性，就潜能。在佛菩萨位就叫做无漏功德。我们接着看79页。那再凡再圣都是与真性平等不二，所以约真如心体说是显现与不显现是没有差别，再圣不增，再凡不减，所以叫不空嘛。那我们接着看，称性功德是从本以来就是如此，这不能约唯识中的无漏种子、无漏现行来解释。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好了。然后就无漏种子，就我刚讲的无漏种子是怎么来，从色大圣论来说，就是法界等流闻熏习嘛，先熏习成所谓的无漏种，那无漏种之后你才会修行，就现行了，无漏种生现行之后你就修行啊，持戒布施，成就所谓的无漏功德，就是这边所说的称心功德，这是唯识宗的说法啦。那可是在这一部论或其他的如来藏真藏系的经，基本上它是本来具足的这个称心功德。那天台宗的性具与本论的性功德相近，但所说的真心不空意，就是真如性不同分别心的虚妄境界，所以依名分别还是无相可取。就是这样的真如心，真如的字体基本上它还是无相可取，虽然它有那个所谓虚妄杂染的那个面相。那这种离妄念的境界的真如性的清净的功德，唯有佛菩萨在弃证的时候才可以它相应。所以本论说真如有空不空二意，不能完全靠凡夫的想象去妄分别的。那这个就是真心长恒不变，净法满足，这是这一部论的根本意，那也就是真常唯心论的特质所在。所以这个真如心啊，它包含了这个自体不变嘛，而且又具有这个清净的功德，就是称心功德。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161，注脚161这刮符二这边，什么叫性宗？就依着一切法的本质嘛，这个性实际上就是大圣的来说就是法的自体。那刮符二这边讲到天台显首禅宗着重于法性，所以都自称为性宗，以圆融见长，特色就是圆融，万法归一嘛。那从法性不平等的不二立场来说，一切事相都为法性所融摄，就一切现象，一切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归为法性。这边法性实际上就是法界了，诸法实性。那一切染净法相，一切的染法清净的法的法相呢，也可以说从法性而现起，所以万法归一啊，就是这种道理。因此天台宗说性具嘛，就是一切法由这个法界而成立嘛。那显首宗就性起，禅宗说自性人生，一切法就是法性，不异法性，就万法归到一嘛，一切法就是法性，万法归一又不异法性，所以不但法性不二，性跟相也不二，理事不二了。所以圆融就是用这样子来说嘛。那由于理事不二，进一步达到所谓的事事不二，就一切都是一样。那着重法性的学派自然就着重于不异，就是没有分别，一切法都是一样的，不异就是没有分别。那刮符三在 无真之辩讲到天台家说性具、哦、就真性、哦、真实性、啊、具足一切法而泯然没有差别、哦、就泯除了差别相、哦、所以这个叫性具嘛。那就用这样的性具，用这样的所谓的诸法实性而显现为、四照理事不二、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就是再来看一下这个所谓唯识学的无漏种子、无漏现行这个概念、哦、这个事实上我们上次有看过了、哦、不过多看几次啦，应加深印象啦。这个在以佛法研究佛法里面、哦、就是如来藏之研究，我们上次有看过了、哦、不过我这边只是取了大概331到333页的内容。那前面是先讲所谓的有漏的杂染法了，那依唯识学者说，有漏杂染法是阿赖耶识中无始以来的有漏熏习，所以在识中不断的辗转熏生，就是种子生现行，现行又会生成种子，而成立所谓的有情的生死流转。那真如呢，就这个角度都还是在唯识学在诠释、哦、真如是不生不灭的清净法性、哦、所以不能从真如法性中说明有漏的杂染，所以他们不会依如来藏成立所谓生死流转、哦、这个就跟真常系的不一样嘛，他们是用如来藏、哦、就如同我们归到所谓众生心，众生心又包含了真如门跟生灭门一样。那接着要讲的，这边开始要讲的就是关于怎么去诠释无漏法、无漏功德这个部分。那至于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的慈悲智慧、大定等一切的无漏法，在唯识学是跟真常学者不一样，他不会认为是如来藏心中本来具足。所以唯识学者说，这无漏法是由阿赖耶识中的无漏种子而来。那我们有说嘛，照色大圣论的说法，这无漏种是怎么来？就是借由法界等流闻熏习，借由我们亲近善事听闻佛法而熏成的所谓的无漏种子。那因阿赖耶识中有这无漏种子，所以才现起戒定慧等一切的无漏功德，就是无漏种子生现行，我们会去修行的。那有趣的是这个哦，好，接下来他说，这无漏种并非常住不变的，而是有生灭，因为有生灭才可以升起一些功德。哎，这个就跟真常的不一样哈，真常这个称心功德哦，它是非生灭的了哈，啊，本来具足它非生灭哈，那非生灭又可以成立哈，好，可以成立所谓的世间一切法。我们在前面一开始这次开始讲的这个心。真如门、心生灭门，这两个各色世间出世间的一切法，真如是不生不灭，它竟然也可以包含世间出世间一切法，所以这个就是，他们主张说明上不一样了哈。好，那接着看无漏种子，无生无灭，就唯识学来说，它没办法升起现行，那没办法升起现行，没有修。持戒修定修慧就没有成就所谓无漏功德，所以他们唯识学在讲无漏功德的现行，也不能从真如去说明。好，那这样的说法事实上是有它的不圆满，就是说阿赖耶识是有漏，有漏的阿赖耶识中有无漏种子，一个是有漏，一个是无漏，性质不一样，这个就很难去诠释嘛。那这跟真常论者一样，有漏的杂染种子寄附在阿赖耶识啊如来藏当中一样不圆满。我们虽然刚有讲到众生有生死，可是如来藏没有生死，可是他是用一个所谓的不相应啊，可是不相应他们是同在一体嘛，就是希望杂染法跟如来藏是不相应，可是他的不相应是说他同在一起可是不相应，这个也是比较难去理解的啦。好，我们接着看唯识中对这个有为生灭还有无为的不生灭就分得很清楚，有漏无漏种子的现行都是有为生灭法，所以有漏当然是但有漏是比较像是生灭法，可是无漏种子也是生灭法啦， 所以这个这样解释就很难被这个中国传统就是真常学者所谅解。那这当然这边导师还有一些文，这个我们上次有看。好，那真如跟事心事唯识中是着在不一嘛，就是没有一不完全是一样，那真常是偏重在不异，就是没有差别。那所以可以知道唯识是侧重在差别的现象，那真常是侧重在统一的本性。那这个地方就是刚我们所举例的，像导师在79页所提到了嘛，天台中的性具基本上也是说一切法归为一，归为所谓的真性，没有差别。所以如同真常它比较重在统一的本性，一切法的本质。好，再把它看完好了。那到底如来藏怎么去诠释如来藏呢？唯识中说如来藏就是真如嘛，就是圆成实性，法性、法空性或法无我性，这几个是同样的意思啊。那因为众生未能证悟真如，所以真如是被烦恼所遮蔽，没办法显发出来，所以叫如来藏，或者应该叫如来藏啊，富藏的藏啊。那一切法依阿赖耶识而现起，所以如来藏就是阿赖耶识性，就是性就是本质嘛，或是心的本质，就如来藏哦。本质上还是清净，可是它被覆藏嘛。那这样子的说法是让唯识跟真常没有太大的差别哦。不一样的地方是说，真常说真如具有这个无漏的称心功德哦，就是无漏的功德是真如哦本身具有。那唯识是将这个所谓的无漏功德认为是由漏种子，就如同我们在79页这边所提到的了，这个称心功德哦，就这一部分称心功德就是本来具足的无漏功德。那这个就会跟唯识学所说的这个有为的无漏种子是不一样。所以导师在79页这边才提到这个说法并不能用唯识学的无漏种子来解释了。好，那我们看为79页接着开始是要解释这个心生灭门的。那先出体哦，如同前面哦在讲那个真如啊心真真如门那边一样，这边论是讲啊心生灭者啊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啊，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合合，非一非异名阿离耶识啊，就是生心生灭，这意思就是说依着如来藏而有生灭心嘛哈，那。不生不灭就是如来藏跟生灭合合，非一非异，这个叫做阿离耶识。所以阿离耶识就是心生灭心了。我们看导师的解释，本论是彻底的唯心论，依中生心建立生死流转以解脱幻灭，一切以心为本。所以在心真如门跟生灭门中都举心为根本。那心真如门中是举真心为根本，心生灭门中是举生灭心，就是阿赖耶识或是阿赖耶识的齁为根本。那导致说从论文齁刚我们练的那个文心生灭到名为阿赖耶识这几句是生灭门中最重要的论义齁论点齁观点，指出生灭心的体性齁。这个好像很难理解，不过导致有譬喻的齁，我们来等一下哦。好，请翻到80页齁。所以简单的说呢，心生灭门的法理就名为阿赖耶识齁。那说明阿赖耶识有两个意思齁，两个意涵啊，依的如来藏而有齁，依着不生不灭与生灭合合，非一非异而成立。我们接着看，先说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先说这样子，所以它这个有两个，不生不灭生， 在83页就是不生不灭跟生灭合合，非一非一加利也是，所以他这个是有两个文脉。那时候我在编这一段的时候，我也再思考一下了，到底可能把它切成两个文脉会比较好，因为我现在是把它切成三个文脉了，就不太没关系，我们先看导师的文，请看80页。这边是要讲是简单的说了，阿利耶是有两可以包含两个面向或者两个意涵，第一个是一的如来藏有嘛，第二个是说明你讲阿利就是等于说你提到本论讲阿利耶是你要两个概念，你自然而然要有两个概念，就是第一个它是一的如来藏而有，第二个是它讲的是说不生不灭跟生灭合合，而且是非一非异，它是这样有这两个面向。那接着要先讲80页这边开始讲是说为什么一一的如来藏有生灭心，如来藏是不生不灭嘛，那我们看导师的解释的，那生灭心指的就是阿利耶识，生灭心就是生灭门中不但是约呢刹那生灭而说，也包含了所谓缘起流转的幻灭说，这是什么意思，就我们前面在讲那个生灭有没有，在56页吧，56页在讲生灭有三个，有没有？导师举中观经论里面讲生灭有大概刹那生灭嘛，即生即灭，还有一期生命的生灭，还有大期生灭。大期的生灭就是讲无始轮回嘛，有烦恼有无明一直流转，那去除了烦恼无明就所谓的幻灭，所以它包含了两个了，所以这边所说的生灭实际上是包含了这两个。所以呢我们看80页这边了，所以心生灭为本唯一的生灭门中含摄了清净杂染还有水染环境的两面，两个面向。所以有的人不知道这个定义，所以只是认为是刹那生灭，所以产生种种的误解。那什么意思是依着如来藏而有生灭心，如来藏就像我们醒的时候的心清楚明白，这个阿赖耶生灭心就是梦中的心，梦心是依着醒的时候心而有，这我们之前有提到了。所以这边的如来藏就如同上文所说的心真如，就是真心，那妄心呢是依的真如心而有，就如同梦心是依的觉心就醒的时候的心而有一样，这在66页 有提到了，66页这边导师有举例那个做梦的心。好，接着要解释的是接下来要解释的是如来藏阿赖耶识的关系，就这两个关系怎么去理解呢，所以如来藏就是真心嘛，就真如。那大圣经里面的含义大概有两类，第一个就是说阿赖耶或阿赖耶就说到如来藏，像论且密严经都说如来藏藏是，藏是就阿赖耶是或阿赖耶是还有心，这三个是合在一起说的啦，所以如来藏又称叫做阿利耶，阿利耶叫做心啊，所以这三个是可以化成等号的意思的齁。如来藏等于藏是等于心齁。但唯识学呢几乎不谈如来藏，专说阿赖耶齁。这个地方呢我们上次齁一样我们刚看了331那边嘛齁，就如来藏之研究与佛法研究佛法那本书齁。在刚我们看那段文差不多也有说到。那所以吕澄就根据唯识中的阿赖耶识呢来批评这个楞伽经体用未明，就是它到底是属于哪个体系的，或者它的说明上不清楚。那是不是楞伽经自有楞伽经的体系与唯识中义，唯识的主张它有根本的不一样。但唯识中所说的阿赖耶不说如来藏也有大圣的依据， 像这些就是我们上次有看的，一样是那个内容哈，就是导师这边有解释的哈。上次我们看的那个如来藏之研究那一篇文章上也有说到哈，那这边讲的比较省略一点的哈。他的依据就是像《解生密经》的新意识相品哈，他没有说如来藏嘛。那实际上说呢，《解生密经》里面的生义力相品说生义力有五相。那无上一经说如来界有五相，五种相哦，导师说，可以知道这个如来界就生义地哈，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如果你去参照哈，就是说等于说这个生义地跟如来界是一样的意思的哈，生义地就是《解生密经》讲的生义地，实际上可以等同是如来藏的哈。那括号里面哦，《解生密经》的圣义只是理性吗？哦，就是法的实性吗？哦，那《解生密经》的依他起通无漏吗？哈，这个就要再进一步讨论了。好，所以这边讲就是说，依唯识中来讲哦，就基本上他们比较不讲如来藏哦，就只有讲阿赖耶这个杂染那一部分哦。好，接着看下来啊，倒数第二行哦。就81页这边的齁。就如来中所依据的阿毗达摩大乘经说到无始来界一切法等依齁。由此由诸去齁即涅槃证得。我们看82页齁。界呢无始来界的界就是阿赖耶种子识也就是如来藏齁。那世亲的解释通两种意涵，那成唯识论就专门指杂染的阿赖耶识说。那世亲的解释可以看瓜符中的宝性论，还有真谛所翻译的色大圣论释。那世亲的解释，这个是不是跟译者有关系的？这个可以再来看看。简单的说了，所以呢，如来藏与藏是这两者有密切的关系，依着如来藏而有生灭的阿赖耶识，可说是大乘的共义，大乘经的共义的。所以刚开始说，这个如来藏跟阿赖耶识有什么关系哦？瓜符一、瓜符 A 了哈，80页瓜符 A 是说有三个语词，他们是合说，如来藏跟阿赖耶识心是一样哦。啊，另外一个。就是唯识学，唯识学有不同的说法了。唯识学就认为是有密切关系的。那有些唯识学派的就比较偏向在阿赖耶识没有讲如来藏这个部分。那真谛就代表这两个都有说到了。就是阿赖耶识就是如来藏嘛。这个地方有一个可以看的哦，跟时间怕来不及。我先看几个内容一下好了，看一下。我们先看82页这边好了哈。下次我们会再从这边开始讲哦，从这个所谓阿赖耶识哦跟如来藏的关系哦。乃至大圣三系的一些主张，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上次我们看169齁，注脚82页的 169, 这个上次我们也有看过齁 ,169 的瓜符二齁，上这是解释齁，解释这个色大圣论释里面说的齁。瓜符一是四月嘛，金玉隐阿含正阿赖耶识体还有名，他的这个体啊，还有它的名称嘛。那这边所谓的阿含就是大圣阿毗达摩。阿含是阿伽玛嘛，就是辗转流传的意思的。所以这边的阿含，尤其是前面讲那个阿毗达摩大圣经里面所提到阿含，或者色大圣论里提到的阿含，它不见得指的就是那个早期四阿含那个阿含。阿含本身这个语词就是辗转传来的意思。所以这边的阿含就是所谓的大圣阿毗达摩，此中佛世尊说偈嘛，此就是刚那一句的哈，无始来此界无始啊，此界无始一切依法啊， 若有诸道友即有得涅槃，或者对啊，所以这个此指的是阿利耶识。那戒此戒的戒嘛，此戒无始时，一切法依止。若有诸道友即有得涅槃，主要是要看那个是戒是解，以解为信。我们看瓜弗二导师，这个我们上次有看过，瓜弗二169注脚，这个瓜弗二真谛引如来藏说嘛，说戒是以解为信，是有根据。如前法界体性无差别经说解与知跟觉是相通，所以真谛所翻译的色大圣论士所说的此世界是解性，又可以是因性。所以这样子的戒呢，跟这样的解释跟色大大圣起心论的心生灭有觉跟不觉，这个我们后面看到觉跟不觉是相近的，所以等于说是阿赖耶识为一嘛，有觉跟不觉这两个意涵。那瓜弗就是导师那本书的注脚，就是他注脚本身有提到，笔者在如来藏之研究中以为解性是解脱性啊，所以他纠正了嘛。那我们看注脚170，那真谛的译本把这个一样是法界的戒解释作解性嘛，说戒是如来藏，有如来藏才能建立流转幻灭的一切法。那从本论给予阿赖耶的解释看来，这似乎是真谛所加。那这样的说法有好有坏嘛，接着导师要到底是好还是坏，但并不能就此说那个解释是错误的，因为在一圣宝性论释里也有引这一颂，也是把戒当作如来藏解释，无始这个戒嘛。那原来建立一切法的立足点有两个不同的解释，就唯识学里面第一个呢是建立在有漏杂染种族种子水煮的无常生灭心上，这个阿赖耶识啦，阿赖耶识就是无常生灭心嘛。那这是平常所说的唯识学。第二是建立在恒常不变的如来藏上，如圣满楞伽经等，把戒解作解性，就是这个因性的，就是根据这个见解，因此而建立流转幻灭的所依不同。唯识学上有真心妄心两大派，就这个心一所依的真心妄心嘛。那真谛的唯识学是很有融贯这两个思想的倾向。那在注脚171，这个上我们之前有看过了。真常学者说真如又叫法界，法界就是三圣圣法的因。那是什么意思？这是因如来藏具足无量称心功德，所以可以成就圣者嘛，因为他具有这些功德。那如来藏如果没有具这些功德，怎么可以成为法界？那唯识学说界是依啊，所依的依不是非因嘛，不是因。那一切圣者皆是证悟了真如，断却了烦恼而成为圣者，所以三圣圣法是依真如法性而成就，叫做法界。这个上次我们有看过，这一样是在如来藏之研究，就是以佛法研究佛法这个内容。那一简单的说就是怎么诠释这个戒，那或者是说怎么去成立所谓的流转生死还有幻灭这种现象。我们刚刚也看到唯识学是成立在阿赖耶识，那本论或是如来藏是成立到所谓的如来藏识里面的。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前面这里。好，接着看81页的。81页的注脚163，那这个事实上瓜弗一呢，这个内容也可以跟前面79页讲这个无漏种子无漏现行是可以互相参考的。瓜弗一讲到说如来藏是真我，是生死 涅槃的主人翁，就是一样嘛，他们用这个如来藏来成立所谓的生死轮回还有解脱的涅槃。那当然是全说非真的，就是方便说。那唯识者以为如来藏是法空性，那这个我们之前也有看到。那无漏种子虽是法身所设，就是跟如来藏与如来藏相应不离，等到现起时还是有为的生灭，一样啦，无漏种子还是有为的生灭，虽然是无漏它是有为。那换言之呢，杂染清净一切法都不能从此法性而升起，这个法性就是真如，就是如来藏。好，这我们刚刚有看到一样的类似的概念。那由于一分中国学者倾向于绝对的精神升起一切现象，就万法归一嘛，所以唯识中索性反对起心论。那近代的吕澄就说，哎，任其经体用未明，这个是解释前面那个体用未明。好，那最后呢剩一点时间了，怕大家太那个，我看直接看导师的那个譬喻了，就依了如来藏而有这个所谓的新生灭，在83页这边这一看就很清楚，前面讲了如来藏，讲了阿赖耶识，就有时候会比较繁琐，不过这个就依的如来藏而有生灭心，这样怎么去理解？我们看这个举例 B 这边的83页这边，举例来说，阳光是强烈而皎洁的嘛，因为空中有云把太阳遮住了，所以阳光透过云层成就成为阴沉沉的光，所以阳光就譬喻是什么？真心嘛，就如来藏。那阴沉沉的光是什么？生灭心。那云层呢，就是有漏刹那灭的虚妄杂染法，就虚妄杂染法嘛。所以依的如来藏而有所谓生灭心或是心生灭，就是老师这个譬喻非常的就是很好理解的。那这阴沉的光是无疑是依着这个强烈而皎洁的阳光而有，所以如果没有这个阳光当然也不会有阴沉的光嘛。那但这个阴沉的光就是太阳光嘛，不是，它是阳光透过云层而显现，所以又讲这个生灭心不等于真心，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因此我们说阴沉的光是依着阳光和云层两个合而有嘛。好，那现在是我们再从这个讲义这边，在82页这边有稍微有点点81这边。在这之前呢，下一次我会看，我们给诸位看荧幕上这个内容，是导师在华语集第四册的法尔探真91到94，这个内容跟我们这边很有相关的，那这个上就是大圣三系的内容，大圣三系的内容。好，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边，大家请合掌。